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易贤，很高兴与您相会在今日首尔。
喜欢挑战新事物的朋友呢，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哈。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呢，在首尔市的江南区就可以体验一下乘坐无人驾驶出租车是什么样的感受了。
哇，太棒了。
这
可是众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了。
对。
前不久呢，首尔市长吴世勋啊就已经提前体验了一把。
是的。首尔市相关部门表示呢，计划从8月开始推出 RoboRide 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乘客呢只需要在相关的应用程序上输入自己的出发地还有目的地，那无人驾驶出租车呢就会根据乘客的设定自动来寻找最短的路径。
那么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呢，无人驾驶技术专家还有现代汽车相关技术人员等将亲自乘坐该出租车，并且呢不断完善相关技术和服务。
那大家也都知道啊，目前呢在首尔的上岩洞的无人驾驶汽车示范运行地区呢，也是运行着4辆无人驾驶汽车的。首尔市交通信息科技上说了，上岩洞的无人驾驶汽车呢，这是按照规定的路线来循环运行的，而即将在江南区运行的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呢，将不会设定一些规定好的路线。
这样呢，乘客啊可以去的地方就更多了。
对，
而且呢，首尔市啊今后还将逐步扩大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运行范围。
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很快就有机会去体验一下科幻电影里主人公的感觉了哈？
是啊，
非常的期待啊。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来看一看本期节目有哪些内容要跟您分享呢？
好的，出境游机票太贵，国内热门景点人又太多，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一起来看看 MZ 世代怎样通过乡村度假躲过假期通胀。
面对韩国日益严峻的人口断崖，各大企业纷纷推出多种弹性工作制、育儿福利等制度，既为员工解忧，也为国家人口问题出力。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环保的消费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深入人心，经过回收再利用的商品也成了价值消费的首要选项。
好的，稍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吧。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
那正在准备就业的申正贤呢，这个月底打算和四个朋友啊一起去江原道的洪川郡，在那里的一家小酒店度过2天1夜的假期。那其实呢，他们本来是打算来一趟出境游的哈。那毕竟新冠疫情爆发这2年真的已经是禁足太久了。
是啊。
对啊。
那么可是呢，当他们发现机票价格居然翻了一番海多以后啊，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对于囊中羞涩的待业青年们来说啊，实在是下不了决心买那么贵的机票。
是啊。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视线转向了国内了。但是呢，又不想去济州岛、江原道那些国内很有名的度假胜地啊，因为毫无疑问啊，这样的地方呢，到时候一定会是人满为患的，去看人了。
对呀，当然了，所以呢，他们最后选择了这个洪川郡，打算到那里呢来一趟冲康寺。这冲康寺呢是乡村和度假的合成词。那么申正贤说了，朋友们都希望能在一个充满宁静气氛的地方度过这个假期，冲康寺就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对啊，远离人群哈。那现在呢已经是6月下旬了，暑期旅游旺季呢马上就要到来了。随着韩国政府解除了对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各国呢也都纷纷打开了边境大门，人们的旅游需求呢真的也是水涨船高啊。
对啊，但是呢，就在人们为此欢欣鼓舞的同时，从机票到住宿费、跟团旅行费等相关费用却都在急剧上涨了。据韩国航空业界透露，截至今年七月底，仁川至纽约航线的往返机票价格呢是320万到333万韩元，那么这是大韩航空的机票价格，与2019年相比的话，翻了一番还要多呢。
是的，那欧洲航线的情况呢也基本类似啊。那七月周末出发的仁川到巴黎往返航线部分机票呢，已经超过了300万韩元了。可是呢，2019年七月的时候还只需要100万韩元左右呢。
面对这样的假期通胀，也就是后疫情时代物价啊什么都上涨的情况啊，不少人只能改变计划了，纷纷将脚步转向了国内。
是的，但是对于喜欢特立独行的 MZ 世代来说呢，国内那些知名的旅游胜地似乎不是很配得上这个后疫情时代第一个说走就走的假期哈。所以呢，他们就开始避开游人如织的地方，选择一些不为人知的乡村去度过一段真正的休闲时光。
我也觉得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啊，合理又实在。
对，
那么一家旅行专门平台透露说，本月1号到15号全国住宿预约是去年同期的2.5倍，特别是除了著名旅游景点较多的江原道和济州岛之外，岭南、湖南和中清等市郡地区的住宿预约是之前的408%。
哇，看来之前的预测是对的啊，说这解除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之后呢，肯定会迎来报复性的旅游消费啊。那首尔上班族朴智恩上个月去玉林岛还有独岛就来了一趟5天4夜的自由行。他说呢，本来是想去济州岛的，但是感觉大家都去啊，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了，所以呢就选择了比较新鲜的地方。
对啊，所以呢那趟旅行呢让他非常满意，所以今年夏天他正在考虑去泉州、顺天等国内中小城市旅行。
哇，泉州、顺天有很多好吃的。
对啊，
那另一家旅行预约平台的负责人也介绍说了，最近呢除了釜山、海云台、江原道、江陵等人气的旅行地呢，很多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地区呢也是因为人少、环境寂静优美备受瞩目。
对啊，很多人旅行的目的是想要从纷繁的日常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好好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些治愈的时间。所以呢，与熙熙攘攘的热门景点相比，宁静安详、与世无争的乡村风景也许是更适合的。
没错，对于 MZ 世代来说呢，他们选择乡村度假游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希望获得与众不同的体验啊。而被他们发掘出来的景点呢，在经过社交网络上的热议，也都渐渐有了存在感了。
没错，在首尔工作的上班族李浩镇今年2月份就去了江原道宁越郡，来了一趟看星之旅。那个地方啊，交通很不方便，但是他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有人上传的照片以后呢，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他说自己呢一直在寻找远离喧嚣的地方来度假啊，当他看到了那满是星光的照片以后呢，心里也冒出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哦，我一定要去那儿看一看。
我身边啊也有好多年轻小伙伴啊，打算去旅行的时候呢，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翻社交网络上的照片。还有不少人呢会玩照片打卡游戏，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间摆出同样的姿势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啊。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那位上班族李浩镇啊，去网友推荐过的小村看过星星之后觉得特别的满意，打算呢今年夏天再去庆南南海又或者是全南丸岛寻找不为人知的度假胜地。
我想啊，他的探访会给其他网友一些灵感吧。
我要去找找他的这个 Instagram 之类的了。那成均馆大学社会系教授具正友分析说了， MZ 世代呢在考虑到支出的同时，也更愿意去寻找能够凸显自己个性还有文化取向的地方。他们呢通过社交网络来共享，不断发掘出新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呢，如果您想要来一趟与众不同的经济游的话，那就不妨翻一翻年轻人的社交网络吧。好的，接下来呢就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吧，来听这首李生基演唱的《去旅行吧》，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仍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41岁的金智书呢，在 LG Display 就是乐金显示工作了16年，他已经是一名负责人了。与此同时呢，他还是一个3岁小朋友的妈妈。可这位职场妈妈呢，和其他职场妈妈相比啊，有一点不同，每天都要上2次班。
这是怎么回事呢？早上呢，他会到京畿道坡州的公司上班，然后呢，参加上午的会议，处理相关的业务什么的。中午呢，还常常会跟客户一起来吃个午饭，顺便呢聊一聊合作。到了下午2点半的时候呢，他就带着自己的笔电下班了。
他的下一个目的地呢是京畿道高阳市的一个幼儿园，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到达那里呀，把孩子接回家，再给孩子准备些小零食的话，就差不多3点半了。这也是孩子姥姥啊来家里帮他照顾孩子的时间。
同样呢，也是他第二次上班的时间了啊。他参加过下午的4点的视频会议之后呢，接着远程办公。6点的时候呢，有第二次的下班了。
金智书说了，其实啊，照顾孩子很多时候呢，并不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利用公司的弹性工作制啊，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到工作育儿两手抓，没有必要总是请假。
而且呢，也不必总是对其他同事心存愧疚嘛。LG Display 透露说，公司去年年底开始实行育儿期自律工作制的制度。那家里边有小学6年级以下子女的职场父母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育儿日程啊，来自由的选择工作的时间还有地点的。
目前在国内实行弹性工作制的企业当中啊，还很难找到类似的福利。所以呢，像金智书这样的员工对此非常满意啊。
而对于企业来说呢，实行这样的弹性工作制呢，在防止因为育儿而导致的员工不得不离开职场造成的人才流失，又或者是业务空白方面，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没错，而另一方面呢，也有评价称啊，这是企业们为了克服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低出生率危机，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啊。
没错，那去年呢，韩国的合计生育率啊，只有0.81。这个数字呢，是在经合组织会员国当中排名倒数第一的哈。人们呢都在担心这个数字还会创下新低。
SK 海力士则干脆开始着手提高公司成员生育率。今年3月份呢，公司举行1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副会长朴正就表示，如果让我挑战一个社会难题啊，那就是低生育问题。他还承诺将在不孕、生育、育儿等所有方面进行制度上的改善。
老总发话了，公司呢就开始在员工怀孕、生育、育儿方面进行阶段性的支援了。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从上个月开始啊，公司把这个不孕治疗还有手术所需的带薪休假从原来的3天延长到了5天时间。
还有呢，还新设了女员工接受人工受精手术等不孕手术的费用给予无上限支援，子女上小学以后呢，可以申请3个月的照顾假。
那三星电子呢，也是正在考虑增设社内幼儿园的事情了。韩宗熙副会长在上个月发给职员们的邮件当中表示说，他了解到了京畿道水源的员工们啊，有很多1、2岁的孩子正在等着入托呢，所以呢，就新建婴幼儿专门幼儿园。
家里有小宝宝的员工们一定会很高兴吧。
是，
不仅如此啊，还有的企业呢甚至为打算领养的员工提供领养假。 LG 新能源副会长全英珠啊，上个月在公司内部的在线沟通接到了准备领养的一位女职员的支援要求。
没错，全副会长表示了，做出领养的决定呢其实很难啊，而且呢社会也是非常需要这样的善行的，所以呢，公司方面一定要给予相关的照顾了。那之后呢 ，LG 能源就引进了5天的领养休假制度。
哇，必须点个赞啊！
是，
很早就开始关注低生育问题的浦项制铁呢，从2017年开始运营新浦项型生育奖励制度，员工们为了治疗不孕症，每年呢最多可以使用10天的休假。生了第一胎可以获得200万韩元的生育奖励金，第二胎开始呢能拿到500万韩元呢。
不仅国家在拿钱鼓励生育啊，企业呢也是在为员工提供这方面的福利呢。
是的，曾担任韩国人口学会会长的首尔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尹基洙也表示，从长远来看啊，低生育率 对国内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虽然到目前为止，克服低生育率的努力呢，一直在以政府为中心进行，但是最终啊，只有民间企业积极参与，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没错，有了这些企业做出榜样呢，相信就会有更多的企业跟上，来为解决韩国的超低生育率做出积极的努力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吧，是由 ENHYPEN 演唱的 Polaroid Love。
这里仍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吧。
好的，现在的人们呢，特别是年轻人哈、啊，真的是越来越重视环保了。
嗯，
那这一点呢，从自带杯子买咖啡，还有自带购物袋来逛超市的人呢，越来越多，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没错，我就知道啊，有一些年轻朋友呢，甚至会在自己的每个包里都放上一个环保购物袋的，避免出门忘带啊。我看到网上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词儿，把这个叫做“精致抠”。
这种抠门呢，我觉得是可以有的哈。那23岁的洪胜恩呢，就是精致抠的一位践行者。他为了减少这个塑料瓶的垃圾排放呢，他平时都会很少去购买这个瓶装的矿泉水来喝啊。
但是啊，就是这样一名在消费上很有态度的环保支持者，上个星期却一直在买东西，总共花掉了近13万韩元呢。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消费。
嗯。这是因为呢，他在打工的地方附近啊，发现了一个销售回收再利用商品的快闪店，所以呢，他每天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进去走走逛逛。在那里呢，他看到了用旧的防火服制造的书包，虽然这个价格并不是很便宜，但是呢，他还是非常愉快的，而且很痛快的拿出了钱包。
他说了，虽然这种包的价格好像要比市面上的其他类似的包贵一些，但是购买这样的商品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帮助到别人。每次使用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这些，每次都会感到很欣慰的话，贵一点也是值得的。
嗯，首尔市可持续时尚中心呢，和国内一家大型的百货携手，举行了一个利用旧的消防服、还有滑翔伞以及废弃塑料等制作的商品的快闪展，一共呢有7个品牌参加。
嗯，这个展会的地点呢，就是那个吸引洪胜恩去了好几次的快闪店。
嗯，
在店里的每个企划展台呢，都摆放着介绍，向消费者说明这个品牌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贡献等方面所坚持的信念。
是的，其中的一个品牌呢，就是1196。关于这个品牌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给大家介绍过哈。
嗯，
他们呢主要是致力于回收旧的防火服或者是消防水管，制成各种各样的包或者是饰品来进行销售。
嗯，那么商品销售额的一半呢，将用于支援与癌症做斗争的消防员们。因为废旧防火服上啊，被火焰熏黑的部分无法完全抹去，就直接留在商品上，而这也是让消费者们更为感动的地方。
是的，都是有故事的饰品或者是包包啊。嗯，那根据活动策划人介绍说，快闪展期间来到店里的人呢，差不多有2000人啊，其中呢有1/5的人都购买了商品。他还说，随着价值消费的意识扩散，愿意使用零垃圾产品或者是回收再利用商品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还有啊，商品设计不单一，非常独特，也是这些产品受欢迎的原因。
嗯，
因为是收集被丢弃的面料等制作的，所以呢，像背包和钱包等图案和颜色都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没有一模一样的商品。
嗯，世间仅此一件啊。
嗯，
那再加上制作呢，是经过了很多人的手工制作，而且只生产少量的产品，所以呢，成品也都是有各自的特点的。
总之呢，就是与众不同了。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呢，在这里购买了一件亚麻连衣裙。她说，刚开始并不知道是环保产品，只是因为材质啊看起来很好，颜色和设计也很满意，就买了。
无意当中也为环保做了一些小贡献嘛哈。
嗯，
其实呢，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向着零垃圾努力，我们的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嘛。也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好的，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依然来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是由琼秋野纪和全健浩演唱的《 亲切地呼唤我的名字。
在此我和龙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여러분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